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吉林法轮功学员孟燕遭多年迫害离世，屡遭冤狱，安徽医生范文芳又被绑架关押，2022年武汉法轮功学员遭中共迫害情况。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吉林省松原市前安县法轮功学员孟燕女士多次遭当局绑架，先后两次被非法劳教。2015年8月，她因依法控告江泽民，被县国保大队长李健等人绑架，非法判刑三年。她在吉林省女子监狱遭受坐小板凳等酷刑折磨，身心遭受了严重摧残。2022年10月8日含冤离世，终年74岁。孟燕是1999年开始修炼法轮功的，修炼后她按照真善忍的原则修心向善，做好人，在单位里受到同事的一致好评。2015年8月，前安县国保大队长李健、徐丽华、李伟等人拿着孟燕控告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信，强行闯入孟燕家中，非法抄家，并把她绑架到松原市看守所，后被法院非法判刑三年。2016年8月，孟燕被劫持到吉林省女子监狱遭受迫害。在监狱期间，孟燕被强制罚坐塑料小凳，从早上5点半开始直至晚上10点钟，一天坐近16个小时。她被迫害得瘦得皮包骨，几个月的时间臀部开始溃烂。狱警还逼迫孟燕吃不明药物，被他拒绝后就往饭里拌药，见孟燕不吃，又把药掺到水里叫他喝，后来看那水都绿了。在遭受近十年的冤狱迫害中，孟燕的身心遭受了严重摧残。出狱后，他又受到社保局克扣养老金的经济迫害及当局的不断骚扰，身体每况愈下。2022年10月8日孟燕含冤离世。据明慧网报道，安徽省阜阳市法轮功学员范文芳女士于2022年7月行走在路上，被警察无端绑架，现被非法关押在阜阳市女子看守所。现年60多岁的范文芳原是阜阳市颍州区文峰社区医院妇产科医生，修炼法轮大法后按真善忍标准做好人，身心受益。自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范文芳多次被警察绑架到看守所非法关押，两次被劫持到洗脑班迫害，三次被非法劳教，两次被非法判刑，累计冤狱12年。期间他遭到惨烈折磨，九死一生。早在2002年，范文芳遭不明真相人诬告，被绑架到合肥女子劳教所关押迫害。警察指使四个犯人24小时对他看管，把他头、两只手、两只腿、身子用绳子、带子捆绑在床上，给他打点滴，大小便都在床上。范文芳被折磨得只剩下一口气，被抬回家。2003年，在安徽省阜阳市专门迫害法轮功的机构610的直接操纵下，阜阳市颍州区检察院、颍州区法院对已被关押迫害半年之久的范文芳用担架抬上法庭进行非法庭审。范文芳被非法判刑七年，一直被劫持到宿州安徽省女子监狱九监区迫害。在九监区，监狱对外谎称范文芳已死。为抵制迫害，范文芳断断续续绝食三年，警察每天都用红布塞进他嘴里，撕扯头发，抓住他两腿，像推独轮车一样来回推拉，牙齿因强行灌食被全部撬掉。范文芳被迫害得骨瘦如柴，期间他一度精神失常，生命垂危。2010年6月，范文芳结束七年冤狱回到家中，奄奄一息的他通过修炼法轮大法再次生还。2013年，范文芳在路上遭110巡逻警察翻出包内真相资料被绑架，后被法院非法判刑五年，再次被劫入安徽省女子监狱遭受摧残。如今范文芳又被警察绑架非法关押。 据明慧网报道，根据明慧网报道的不完全统计，2022年1月至12月，湖北省武汉市至少有260人次的法轮功学员遭迫害，其中宗明、唐长俊、李菊华三人被迫害致死，张霞、骆元英、黄宏卫等九人被非法判刑，101人遭绑架，7人次被非法庭审，7人面临非法庭审，6人被非法批捕，18人被非法关押看守所、拘留所，至少有60人次遭洗脑班迫害，3人被关精神病院迫害。武汉市武昌区法轮功学员唐长俊女士遭3年6个月冤狱折磨，2022年10月12日从汉口监狱出来时，双腿残疾，不能行走，口齿不清，说话困难，骨瘦如柴，形如废人。就这样，中共居委会还两次上门骚扰，出狱近66天，唐长俊于2022年12月17日含冤离世，终年74岁。武汉市硚口区59岁的宗明女士2022年4月19日被绑架到硚口区法治教育学习班，被迫害得骨瘦如柴，说话都难。2022年12月26日，宗明被家人接回，送医院救治被拒收，于2023年元旦含冤离世。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904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台湾北区法轮功学员给师父拜年谢师恩，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在癸卯年到来之际，台湾北区法轮功学员于2023年1月8日早上学法交流后，齐聚板桥第二运动场，双手合十，齐声高喊恭祝师尊新年好，法轮大法好。法轮功学员们响彻云霄的声音是对师尊无尽的感谢。修炼19年的佩荣说，23岁时我收到一张传单，上面写着不收礼不收费，去病健身做好人。当时我想要身体健康，也希望自己能做一个好人，所以就开始学练法轮功了。他说，我之前经常熬夜，身体很沉重，精神也很差，当时也因为失恋有些忧郁症状，几个月都足不出户，甚至会对人群感到恐惧。修炼两个月后，有一天就突然感觉身体一身轻，走路生风，身体感到很轻松，手脚也暖乎乎的，原先笼罩在头顶的乌云也在不知不觉中消散，整个人生变得光明起来。修炼17年的静文在交流中谈到，他和母亲一起走入修炼行列，身心有了焕然一新的变化。他说，我从小身体就很不好，我小二三年级就有膀胱痛、晕眩等毛病，几乎365天都在感冒，可以说全身都会痛，只剩头发和指甲没有，去看医生也查不出任何病因，但我修炼之后身体就变得很轻松，健保卡除了洗牙外没有再盖过了。除了身体变得健康，法轮大法带给静文最大的惊奇就是心态的转变。他说，因为你知道人应该怎么活着，生命真正的意义是什么，你的心态变得很正面，能自然和善地与人相处，家庭关系、亲朋好友间，甚至于人生的追寻，都被赋予了全新的意义。是师父让我重生，让我记忆起自己为何而来。一路走来，很感谢师父让我今生早寻到法轮大法，谢谢师父。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剧院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699万。
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421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疫情期间履行使命多救人，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月1日。我是一名农村大法弟子，在大法中修炼20多年，有精进时的乐趣，也有懈怠时的烦恼，一路走来跌跌撞撞，幸有恩师看护，走到今天。下面记述以下政法修炼中的几个片段。一、疫情期间多救人。疫情期间，我们这里管控很严，小区出入不很方便。我和同修 A 住在一个小区，我俩晚上学法，互相切磋怎样才能救了更多世人。以前都是面对面讲真相，面对面发资料，突然出现这种情况还真是棘手，怎么办？既然出入不太方便，那就在本小区做吧。我们小区一共有40多栋楼，算起来得几千份材料，每星期的材料除面对面讲真相用的，全部在小区挨家挨户挂门把。我们分工有序，他靠一边，我靠一边。解封之前，我们基本上快做完了。这个过程中爬上爬下的，虽然辛苦点，但我们很开心。疫情期间能叫世人明白真相，躲过灾难，是我们最大的心愿。有时正要往门上放，门开了，主人出来了，我们真诚地递给他说，给您送福来了，希望您明白真相，躲过劫难。主人乐呵呵地接受了，说谢谢。有时正赶上上楼，迎面下来的人会问，哪层的，没见过，我就智慧地回答了。开始时也有怕心，可自己又肩负着救人的使命，能不救吗？排斥他，否定他，解体他，渐渐的没事了，心也稳了。过去这小区的人不太接受大法真相，现在大多数人愿意接受了。除了在本小区做，我还制作塑封护身符卡片、不干胶、小册子等，和城里的出入方便的同修一起到路边的车上、小区外的停车场，往车把上放小册子，雨刷下放塑封护身符，从外面看是祝你平安，从里面看是躲过瘟疫的秘诀，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路边的电杆上同样贴上躲过瘟疫的秘诀。疫情期间虽然封城很紧，但我们救人的脚步没有停，同修们都在想方设法的多救人。二、大砖砸头，信师信法，平安无恙。有一次，我和丈夫给房顶上上砖，用的工具是自家做的小吊车，尾部压着8块砖，用来平衡车身。我在下面装，丈夫在房上卸。后来，自家的小孩和邻居家的小孩都上了房，几个小孩就帮着按开关。小孩玩得高兴，谁也愿意按，没注意把尾部的砖碰掉了，砖啪啪往下落，2块砖重重地砸在我头上。我捂着脑袋往前跑，丈夫在上面看到有一块砖头拐着弯还追我呢，大概是来取命的吧。两家邻居听到动静跑了出来，一看我满手是血，上衣也染红了，他们给我叠了厚厚的卫生纸捂在头上，我两手按住卫生纸，一会儿纸就湿透了，再换再换。他们让我丈夫送我去医院，我们都是修炼人，丈夫没有动，我也没害怕。我和丈夫坐下发正念，
两个邻居看着着急，趴在窗户上看着我俩发正念。到了晚上，擦血的纸扔了一垃圾桶，我的双手还抱着头，丈夫给找了一块围巾系上，这样我的手就能活动了。第二天，血还在往出溢，弟兄们要去看他姨，让丈夫留下照顾我。我想，我是大法弟子，做事要为别人着想，自己的事算不了什么，就说，没事，你们一起去吧，我能做饭。那天给我们这条街修路，只修到我们房后就不往前修了，我想是我有利益心。傍晚时，对门邻居来找我，他走后，我的头开始剧烈的疼痛，我开始向内找，我起了怨恨心，责怪丈夫天黑都没回来，其他弟兄中午就回来了，我为他着想，他不想着我。发现这个不好的思想后，我发正念解体他，我的头立即不疼了。这真是弟子只要在法上，恩师就帮助弟子，真是佛恩浩荡啊。第三天，亲家母来看我，我已经在街上了，没事了。邻居们都见证了法轮大法的神奇与超常。感谢师恩，感谢大法。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重归大法兑现誓约，作者河北大法弟子了愿。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2月28日。我是农民，没上多少学，今天把自己这些年来的修炼历程整理后写出来，向师父汇报与同修交流，同时借此机会正视大法的殊胜和伟大。我是1997年得法的老大法弟子，得法20多年来受过挫折，跌过跟头，慈悲伟大的师父没有放弃我，在同修的帮助下，我又回到大法修炼中，我努力弥补过失，实修自己，在师父的看护下平稳地做着三件事，直到今天。第一部分，七年蹉跎。1997年10月份，我有缘喜得大法，虽说得法，但根本不知道如何修自己，对师父讲的法只是感性认识。我也参加集体学法练功，到各地弘法等活动，心里知道大法好，但没有实修。当时我有四个孩子都在上学，生活压力非常大，我和妻子忙于生计，放松了修炼。1999年720江泽民一手挑起了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这突如其来的磨难如天塌了一样。因为我有怕心，更怕连累家人，放不下妻儿，迫于邪恶的压力和淫威，我违心地写了不该写的东西，交出了两本大法书。就这样，我放弃了修炼，我内心承受着巨大痛苦迷茫，这一趴下就是七年。我愧对师父，愧对大法，实在是惭愧惭愧呀。人在尘世中，除了修炼人，常人很难不被污染。七年来为了生存，我又开始争名逐利，修炼时戒了烟，现不修炼了，酒也喝上了，
常人电视也看上了，各种欲望也大了，整天浑浑噩噩的混日子，各种疾病也随之而来。我血压高了，心脏也不好了，说是冠心病，前列腺也不好了。2003年我开始吃药，大包小包的药我吃了四年，病情还是控制不住，身体每况愈下，生活前景暗淡。第二部分，重归大法。其实我心里知道大法好，并不愿意离开大法，只是迫于邪恶的压力。师父可能看到我内心深处对大法的渴望，师父就没有放弃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2006年农历十月的一天，风和日丽，一位善良的老同修来到我家，我感到亲切温暖，我体会到了师尊的慈悲和关爱。老同修可能知道我的近况，关心地说，你的情况我知道些，这些事情谁能给我们彻底解决呢？只有师父和大法，只有修炼才能解决，还是修炼吧。我沉默了好一会儿，思量着，修炼本是我心所愿，但修炼是严肃的，不是儿戏，是非常艰苦的，是有方方面面严肃考验的。我暗暗给自己有个约定，一旦重返修炼，我就是离弦的箭，永不回头，不能再给大法带来任何不良影响。想到此，我坚定地说，行。就这样，我又回到了大法修炼中。刚重返修炼那段日子，同修教我如何发正念，帮我请来师父在720以后的讲法，还有明慧周刊等，我也做了严正声明，声明兼修大法到底，挽回给大法造成的损失。第三部分，大量学法，度过病业关。在修炼的路上，我知道和同修们有很大差距，离师父的要求差得更远。我是农民，北方的冬天是农闲季节，我就用大量时间来学法、练功、发正念。我如饥似渴的学法，整个像换了一个人一样，精神振奋。一个多月来，晚上12点之前没睡过觉，有时超法到凌晨1点多。随着学法入心深入，如煎饼顽石的执着观念真的像剥洋葱一样一层层化掉了，那真是日日提升，天天升华，我这才真正的步入修炼。过了年，也就是2007年初，我身体所有病的症状都明显好转，我就想，师父无所不能，我应该把吃的药全部断掉，把身体完全交给师父，去留由师父说了算。说到做到，我把所有的药都停了，停药后感觉胸闷气短乏力，好像心脏病又复发了。我坚持做到心不动，就听师父的。就这样坚持了10个小时，心脏感觉好多了，关过去了。之后一天排尿，排得像米汤一样的粘稠液体，从那天之后排尿通畅，前列腺炎症状也消失了，一切病状全都不翼而飞了，我气色红润，白里透红，真实感受到了什么才是无病一身轻，走路生风，骑自行车真像有人推我一样。家里人看在眼里，明白在心里，现在我村的乡亲们都知道我练法轮功，身体棒，都对法轮功有了正面的认识，都相信法轮功祛病健身有奇效。第四部分，在救度众生路上奋起直追。救众生发资料，由怕心重胆胆突突的夜晚发，到怕心少了点发，由夜晚发到白天，往自行车筐里、汽车门把上发，再到面对面发，从县城小区到10里8乡各村，再到较远的山区各村，我都去发，一发就是5年。2010年我家也开了小花，2015年全球大法弟子20多万人实名控告江泽民，我也是其中一员。 并帮助没文化的同修代写诉状、修改诉状、打字成文，做到配合整体，时时不忘自己是个修炼人，做好自己应该做的事。我还发现，在做每件事情的过程中，都有我要修的，方方面面都有修炼的因素在。我信师信法，排除负面思维干扰，正念正行，在师尊的保护下，都有惊无险，化险为夷。我悟道，横在修炼救度众生路上的最大执着，就是怕心。当然还有许多其他人心的障碍。每当我前进一步时，比如我发资料，当转换另一时间发放，或改变发放方式时，又比如我们参与塑浆或开一朵小花时，因之前从未涉及这方面的事情，这些都需要我们有心性上的突破与提高。首先挡在我们前面的就是怕心、畏难之心、懒惰之心等，需要我们意志坚定，横下心来排斥它、消掉它、突破它。只要按照大法的要求去修去做，就没有过不去的关，没有做不成的事。现在回头看看当时的大关巨难，真的什么也不是，在整个过关闯难中，都是师父的加持，都是师父为我们承受了，而成就的是我们自己。我是最幸运的生命，跟着师父修炼真好。第五部分，向内找，夫妻恩怨了。我和妻子婚后不如实际生活，和我的想象有很大反差，我俩经常吵架拌嘴，一吵就是几十年。我对妻子产生了很深的怨恨心，怨恨她对我不好，妻子也很烦我，因为牵挂孩子才没离弃我。当然也有和平的时候，我也心疼妻子，情感上我也离不开她，我们断断续续的争吵，就这样我们争吵着过了30多年。1997年我修炼大法后有所改善，但没有彻底改变。每当我发火时，妻子就说，你还修真善人，修的是什么呀，一点也不像个修炼人。说的我真是无言以对。是啊，还修炼人呢，常人也不过这样呗，是该好好修自己了。可是下一次还做不好，反反复复，一拖又是几年，这方面修得拖拖拉拉，弄得我焦头烂额，很苦很累。作为修炼人，我也知道错在我这儿，常人没错，修炼人是救人的，怎能还跟常人闹矛盾呢？那不是往下推人家，在害人吗？思量着，这可不是小事，不寒而栗，这不把我与缘分最大的家人推下去了吗？师父在各地讲法久，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说，向内找，这是一个法宝，是该好好找自己了。我静下心来向内找，我性格内向，但脾气暴躁，能言善辩，做人强势，有很强的争斗心，有的时候还无理搅三分。每次矛盾时，多半是我挑起，没理搅理，搞得妻子挺痛苦。这哪像修炼人呀，真是差劲透了，是该横下心修修自己了。悟到我就做，我首先忍，把住嘴关，做到不争辩。其次是多看妻子的优点，少看或不看她的缺点。常言道，人无完人，妻子的小毛病肯定有，但没大错，他心底善良，没狠的。我曾4次被邪恶绑架拘留，还多次被骚扰，少不了担惊受怕。妻子关心我，跑前跑后，去拘留所接我回家，一句怨言也没有。我情感上犯了毛病，他经常提醒我说，修炼上你哪都能做到，就这上头不行，你修不成。如果我也是你这样的，你肯定把持不住自己。说得我心服口服。我有的时候就想， 当初我发愿跟师父下世住持正法救度众生，生生世世我身前身后都是师父安排的，我今世的家人妻儿父母能没安排吗？师父根据我生命特点安排他做我妻子，我性情高，他性情低，对我修炼而言真是好事，人家是帮咱修炼来的，我不干还和妻子干起来了，这有违师父的安排，多不应该呀，我应该谢谢妻子才对。我要求自己经常这样想，时间长了还真管用，师父看我有决心修，就帮我把对妻子的怨恨心争斗心拿掉了。有一次妻子叫我吃饭，我稍晚了点，他劈头盖脸给我来一通，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我不但没动气，心里还乐呵呵的，第一次感到能宽容妻子真好。2013年三女儿在另一城市，叫她母亲去她那儿住一段时间，妻子去了，我悟到这也是师父安排，换一下环境修我。她一去就是大半年，分别的几个月中我重点在这方面修，还真有好效果，我基本上心里能放下他了，没给他打过电话，都是他打给我，问我如何如何，他说我真变了，我梦中也能过关了。修炼难，难得剜心透骨，但想起师父的慈悲，从地狱中把我捞起除名，再把我洗净，为我们承受了那么多，就是为了成就我们，我受的那点苦又算得了什么呢？第六部分，不同环境中讲真相劝退。一，讲真相劝退是从我的家庭做起的。我的孩子、孙子辈、女婿、家族、亲家、亲戚、朋友、同学，绝大部分都给他们做了三退，在逐步走向社会，面对陌生人讲真相劝退。赶集上店、坐公交、去商场、旅游，各种社会交往都是我救人的场所。从农村到大城市，都有和我有缘的人，都是因救的众生，我都讲。在讲真相劝退的过程中，我修去了大量怕心、爱面子心、怕难为情的心、怕别人非议的心、争斗心、色欲心、妒忌心等各种人心。在老家我们村，我修法轮功已不是什么秘密，村里大人小孩、村干部都知道我练，我觉得大家都知道我练功不是坏事，是好事，这样救起人来更方便，不用做语言的铺垫，见人就可以直接讲真相。我跟村里的任何一个人都能谈法轮功的话题，没有障碍。村里的领导，从支书到村长、委员、干事等，我找到他们家里去讲真相，收到了很好的效果。现在三里五乡、村村落落，也有很多人知道我练法轮功。讲真相做到了堂堂正正，我叫人做三退保平安，念九字真言保平安，不认识我的人问我是哪村的，我就告诉他我是某某村的，因为是真心为他好，人明白的那面都知道，也就没人举报我，以前我做不到这样。二，给社区居委会的人讲真相。现在凡是到我家里来的人，不分对象，收废品的、干活的、串门的、送快递的、串亲的，我都给他们讲真相劝三退，绝大部分都同意退，包括社区的、镇政府的、公安局的、派出所的，我也都讲，我认为他们都是来听真相的。有一次，一个社区的人叫开了我的门，说是做全国人口普查登记，我请他到屋里坐下，登记完了，我跟他聊了一会儿，先聊了疫情，聊到社会败坏的一些现实， 再聊到传统文化的核心部分，敬天信神对人类的重要，又聊到无神论、现代科学理念、进化论，什么斗争哲学、战天斗地等，这些东西取代了我们祖先留下的敬天信神的理念。现在整个社会的意识形态改变了，人是随着社会环境变的，现在的人不敬天、不信神，不信善恶有报，什么坏事都敢干，世风日下，唯利是图，全社会乱伦，人心已经变坏到这种程度了，这是导致疫情大爆发的根本原因。他表示认同。我又跟他讲，推行现代所谓新理念的意识形态，取代了传统的意识形态理念，始作俑者就是共产党。他推行无神论、战天斗地本身就逆天叛道，罪恶滔天。有道是顺天者昌，逆天者亡，共产党也逃不出这条铁律，所以就出现了天灭中共、三退保平安的退党大潮。因为人入了他的党团队组织就是他的一份子，不离开他就会随着恶党一块解体当陪葬，所以就得退出他才能保平安。法轮功在世界得以红传是天意，大法弟子是顺天意而行，劝三退是救人行大善，希望你能理解，做一个有美好未来的人，把那党退掉保平安吧。说到这儿他坐不住了，好像挺害怕。其实不是他怕，是他背后邪恶因素怕。他说，还有事，我走了，谢谢提醒。虽然他没能三退，也是在给人机会，不放过任何一个救人的机会。三，把公安局、派出所、拘留所、监狱视为政法修炼环境、救人场所。我想既然大法在人类社会红传，不进庙又不进山，就在常人社会中修炼，哪儿都能修炼。那公安局、派出所、拘留所等地方，它是不是人类社会的一部分呢？是不是也可以修炼呢？也可以讲真相救人呢？我个人认为是完全可以的，关键是我们以什么样的心态和基点去做。我初步想，有机会可以尝试去做。我曾四次被公安局、派出所绑架非法拘留，第一次是和妻子去南方一个城市旅游，期间在这个城市面对面发资料劝三退。一天遇见一位男士，给了他一份传单，当时他接了资料也没说什么，但我感觉有点不对劲就走了。那人可能在我背后拍了照片，把照片发给了当地公安局，公安局派人查看监控跟踪，找到了我的住所，他们拿出照片确认后把我劫持到了公安局。当时我怕心很少，不把自己放在被迫害的位置上，我和警察是救度被救度的关系，做到正念正行。过程中他们说要做笔录，我就是给他们讲真相救人，讲大法是清白的，法轮功没有错，是江泽民非要置法轮功于死地，不惜编造谎言，罗织罪名，栽赃陷害，欺骗天下民众，达到消灭法轮功的目的，讲共产党因迫害法轮功而遭天灭，咱跟着共产党迫害大法是要遭报应的，咱可别吃这亏。给各位说这些都是为了你们好，不是为我自己。如果为了我个人，我可以不说这些，我也可以不发那个传单，我也到不了这公安局，我何必找这麻烦呢？我放下个人安危到了公安局，给你们说这些，我真是为各位好。各位得思量思量，别做一朝失足成千古恨的事。你们平安，我就高兴。我感觉他们都听进去了，他们没有为难我，我还借机把看守我的小警察劝三退了。到了晚上十点半，办案的警察对我说，我们请示了领导，因为你是初犯，年岁又大，不做其他处理了，可以放你回去了。 师父叫我们做为他的生命，基点摆正了。这些警察选择了善行，明白了真相，使自己拥有了美好未来，我真为他们高兴。第二次在北方一个大城市，在街上讲真相劝三退，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被举报在修炼上也是有原因的。警察把我弄到派出所，我没有怕，按师父的要求不配合邪恶。后来我被弄到医院检查身体，检查结果身体非常好。与我同去的四个警察问我身体怎么这么好，我说练法轮功练的，希望你们正面了解和善待法轮功，法轮功是清白的，非常美好。从他们的眼神中透露出了认同。我劝他们不要跟着中共迫害法轮功，是要遭恶报的，善待大法就是珍惜自己的生命。关于三退保平安你们是知道的，世界上出了这么大事情是有原因的，因共产党与天斗与地斗，逆天叛道，上天要灭他，入了他组织的人就是他的一部分，不退出来，天灭他就跟着当陪葬。从医院回城的路上给他们四人做了三退，他们四人把我送到拘留所拘期15天。在拘留所里我不急不怕，心态淡定，做我该做的事，背法发正念，从不考虑自己能不能出去，因为那是执着。用法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做个好人，活干在前面，脏活我抢着做，吃饭的时候别人抢着吃，他们抢剩下的我再吃，做到多关照他人，展现大法弟子的风范。号子里的人就我岁数大，渐渐的里面的人都认可我，他们都喊我大爷，我平易近人，大多数人都愿意跟我聊天。年轻人好奇，经常问我怎么练功，我就经常示范给他们看怎么双盘，怎么结印。一个小伙子姓边，经常叫我大师兄，跟他们聊传统文化，历史上为什么出现了孔子、老子、释迦牟尼、耶稣，聊法轮功是什么，教人如何做个好人，聊天安门自焚是造假，聊真实的法轮功没有自焚的，聊修大法的人为什么劝人三退保平安，是顺天意行大善，是在救人。他们看到我为人处事真是个好人，我跟他们聊的话题好像比较容易理解，他们都说我心态好，平和，水到渠成，顺水推舟。号子里的人出出进进如流水，我逐个给他们做三退，先后来的共12个人，有11个人都做了三退。被拘留的人期满了，明天该放的人今天下午放风时都叫签字，明天上午8点半就可以放人了。发现这个事情后，从修炼上看也是去人心的过程，签就放人，不签就不放人，过程中也是人心与神念的较量。我选择了神念，绝不能给邪恶签字，这是假象。到了我该签字的那天下午，狱警点我的名字叫我签字，我平和而坚定地说我不能签这个字。狱警问为什么不签，我回答说背叛大法，辱没师父的事我绝对不做。狱警说今天签了字明天就放你了，我回答放不放我不考虑。狱警说这个不考虑你考虑什么呀，你脑子进水了，你不签明天不放你走。我心里想你说了不算，我师父说了算。之后我发出强大的正念，解体另外空间的一切利用众生对大法犯罪的邪恶生命，黑手烂鬼，邪恶像泄了气的皮球蔫了。回到号子里，所有号子里的人都意想不到我这样做，常人没有一个是这样做的，每个人都投来了钦佩的目光。有个年轻人说我真佩服你这点信念。2018年1月3日早晨8点半，新接班的狱警喊我名字， 叫我收拾东西准备走。号子里的人，我一一道别。就这样，我走出了拘留所的大门。后来，两次又被邪恶绑架，被拘留一次，我都用以上同样的心态、心境去对待。警察和号子里的人，我救了12人。我老家农村，直接负责法轮功的国宝队长、政委，成了不是朋友的朋友。见了面，相互打招呼，并互相问候。我为在公检法部门工作的众生能得救而庆幸，祝福他们拥有美好的未来。以上是我修炼中的一部分，过程中我生命得到了升华，我生命的升华与提高是在师父的保护和大法的指导下修炼得到的。作为弟子，我在师尊膝下无比荣幸，心怀敬重与感恩之心。值得庆幸的是，今生我们有缘得遇师父与大法，师父成就了我们，使我们成为大法弟子，这宇宙中最伟大的生命，我无以回报师恩。弟子唯有精进实修，无欲无求，做好师父要求做的三件事，以慰师心。如有不在法上之处，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忆师恩。
请听明慧忆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忆参加师父郑州济南讲法班，作者山西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7年4月24日。我是94年5月31日早走入法轮大法练功场的，当时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痛快，从此接受了大法的修炼，而且有幸参加师父6月11日在郑州的讲法班。我在修炼之前有个想法，自己脾气不好，急，办事太较真，想给自己找个修身养性的功练，改变一下自己的性格，身体也会好起来，就带着这样一个想法出发了。6月8日，我坐上由驻地开往北京转郑州的夜车，在车厢里，我右手支在小桌上，似睡非睡中看到中间的走道上有一个身材高大的男子的背影，身后跟着一个头上梳着羊角辫的小女孩。我猛抬头看时，车厢过道什么人都没有，乘客们熟睡，只有车厢的顶灯暗暗的发点亮。6月11日，讲法班在郑州破旧的体育馆开班了。这个场地好久不用了，看台上的尘土很厚，里面的门窗都钉死了。讲台是个裁判台，放一张桌子和椅子，出入只有一个门，人多而乱。这天我去得很早，坐在中间过道的木板地上，师父也要从此门进，通过小道走向讲台。在这儿只隔一个人看得很真切，师父慈悲祥和，微笑的面容给人以特别亲切之感。师父走过，我看到师父高大的背影，啊，我在火车上看到的就是师父。我想喊出来，又把嘴捂住了。 看到师父健步走向讲台，人又那么多，我怎么能叫呢？当时幸福的热泪流了出来，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美和幸福。师父简单的自我介绍后开始讲法，声音是那么的洪亮，大家静静的听，好像连出气的声都没有。突然师父用严肃的口气说，你想听就听，不想听就出去。大家回头看不知说谁，后来才明白是魔在干扰。课讲到一半，外面下起大雨，来势凶猛，砸在房顶上就像砸铁皮一样叮叮当当的，像放连珠炮，听不清师父的讲话声。突然全场的灯都灭了，伸手不见五指，大家静静地坐着。我看到师父盘着双腿坐在桌子上打手印，特别漂亮。房顶漏雨滴在师父头上，师父移了移地方继续打手印。又看到师父抓一把什么放在矿泉水的瓶子里，把盖儿拧紧。我不解其意地小声问旁边的学员，师父在干什么呢？回答说，我没看见。当时一点法没学，真不知是怎么回事。十几分钟后，电灯突然亮了，比以前更亮了，大家真高兴。师父又开始讲法了。时间快到了，师父说，今天悟的课明天补上，大家在半小时内要回到住处，是大概意思。师父先走，手里拿着那个瓶子，有个人要，师父说，你要它干什么？后来听同修说，瓶子里的水是红色的，也是大概意思。雨停了，大家离开了会场，马路中间没水，我们的鞋还是干的，路边的树有的断了，有的连根拔起。路过师父的住处，看到门前的玻璃被砸得粉碎。我们回到驻地，不到五分钟，瓢泼大雨又下了起来。同修开玩笑说，这回下刀子我们都不怕了。第二天报纸上报道，此次降雨为史无前例的大暴雨。后来才知道，师父在传正法，时时都在保护着弟子。郑州班上是在降魔，可是从没听师尊讲过。后来我有幸又参加了济南讲法班，当时会场满满的，有4000多人，场地外的环廊也有很多人，因场地是封闭的，天热加上人身上散发的热量，真是闷热的难以忍受。这时师父说，大家不妨把手里的扇子放下。话音刚落，迎面吹来习习微风，真凉快。当时是6月21日开班，这时就好像师父给我们每人吃了一块冰一样，从头冰爽到脚，全场顿时一片掌声，大家的心情一样，亲身体悟到了师恩。回来后，熟悉我的人当面背后都说我像变了一个人似的，我自己也感到一身轻，真的体会到无病的滋味是多么美妙。在修炼路上，我一直随师世间行，在修炼过程中，有时悟到做的就好一点，有时就不知该怎么做。师父总是在我梦中，在打坐中，在现实生活中点悟我。不管我做什么事，就是发一张真相资料，师父都给我安排好，我就是动腿动嘴就行了。在风风雨雨中，每遇到危险时，被抓时，只要我念正，师父就帮我化解开。回来后感谢师父的慈悲呵护，关过不去时泪流满面，一哭半晚上，包括一篇记事一写几年，总想写出与同修共勉，但一想到自己不太精进，自觉愧对师尊，提笔妄字不成句，不能把师恩完美的表达出来，写一次就哭一次，自责自己太差劲，没悟到师父要的是我的实修的真心。今后要把所有的劲，包括哭的劲儿，都用在做好师父让我们做的3件事中， 以报师恩。
这一期的《忆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